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2015年，无论是国际还是在中国国内，可谓大事连番，堪称风云变幻。有评论将这一年称为有生之年。仅从这一年所发生的可以写入历史、留下印记的大事件之丰富来说，的确是如此。居住在美国的《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他对2015年的感受，以及对2016年中国发展趋势的展望和分析。
这个是变化动荡，充满变化动荡的一年。国际秩序呢，在一种中国的崛起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啊，这样一种力量的联盟情形下，加上中东伊斯兰国的搅局，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前夜。老的秩序对这样一些破坏力量缺少有效的约束，而新的秩序呢，还没有得以诞生，所以这种动荡啊、变化显得就特别的刺激，特别的耀眼。回到中国的情况呢，它作为一个崛起的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在国际方面，大家已经有目共睹，用大把的金钱收买一些他的粉丝也好，拥他也好啊。谈不上同盟了，因为毕竟在目前的这个世界格局当中，中国真正的朋友实际上除了巴基斯坦，连朝鲜现在都算不上了。尽管他在这方面的投入啊相当之多，但成果并不是预期的那么理想。比如像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的紧张，南海造岛风波基本上也把中美新世界最主要的双边关系推到了一个出问题的边缘，到了一个临界点上。这个外交上呢，虽然它有一些所谓的亮点，比如讲访问英国啊和非洲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大的投资啊计划，总体上来讲是处于一个变化啊，表现出中国当局的一些雄心勃勃，但是呢它的那种战略突围啊，或者是跟西方的这种普世价值的对抗啊，意识形态的这种输出啊，实现毛泽东没有实现的那种革命理想啊，色彩越来越浓。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一方面反对冷战，一方面自己又跳入冷战的这样一种巢穴里面，这个趋势呢也是看得很明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的趋势看中国内部了，包括老百姓几乎在每一个节点上面，每一个中共宣传的外交成就上面，都有他们非常尖刻的这种批评。比如像大把撒钱，等于现在又给了习近平一个新的绰号，叫什么大傻逼。大就是大小的大，傻就是撒钱的傻，币就是人民币的币，这个在网络上已经是变成了新的流行词了，很能够反映出习氏的外交风格。那另外一个能够留下来的这个字呢，就是最近也是搞得非常热的所谓赵家人啊，鲁迅这个小说里面阿 Q 不配姓赵啊，赵家人变成了中共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所有这个人民军队所有跟人民有关的这样一些宣传的符号内容啊，你只要把赵家这两个字换上去啊，马上就意义大变。那么老百姓用了这个字以后，好像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跟这样一个体制，在这样一个集权体制里面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权利，醒悟到了自己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区别啊，这一点来讲呢，我相信应该是非常证明习近平治国的一个特色。他不管是对维稳力度啊，应该讲是比周永康有过之无不及了。对于维权律师啊，对于这个 NGO 啊，对于所有社会上只要是非党组织，都是采取这个排斥打压的。对于宗教也一样，哪怕是亲共的那些三自教会，都在他的不信任之中。像对于少数民族越来越严厉的这个，对于香港，对于海外 越来越无所顾忌，越来越自以为是的这样一种所谓执法啊。总归起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任性，那种不规矩、不守章法，既不遵守国际法庭、国际人权公约、国际文明准则，甚至于一些人权底线。同时呢，他也不遵守自己的宪法、自己的制定的法律，包括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那一系列章程纪律，处于一种为所欲为的这个地步。当然，这样做的一个效果，他是集权了，把老人干政的渠道给堵住了，也把总理啊打残了，也把现在的中南海其他常委给架空了。完全就是所谓领导小组来指挥一切，领导小组就听命于他了。这个集权程度除了毛以外，应该讲就属他了，又超过邓小平了已经。那么这样一种不守规矩、任性，就暴露了中南海过去2015年红卫兵之政啊这样一种底色，他的这种基因暴露得越来越清楚。所以从这点来讲呢，这2015年如果有什么印记的话，那我想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红卫兵之政，把中国和世界重新引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上去，是一个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年份。
因为是新年之际啊，我们在回顾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讲话里头，其实强调了，三项内容是非常着重的，一个是继续反腐、深化改革，还有推进依法治国。所提出来这个中国梦，当时也成为了新年一词。那么您对这三方面这一年下来情况，包括下一步在2016年的发展有什么展望？它主要的一些问题啊、难点在哪里？
我想除了反腐以外，其他的目标都没有达到。而反腐呢，又像前两年一样被利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呢，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啊，应该讲它都有很大的斩获。也就是说，它的权威刚才讲到的超过了前面几任，越来越为所欲为，越来越那么任性。它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因为通过反腐大权独揽，完成了这个大权独揽的过程。那么其他的实际上正好是他的副产品，他的一个败笔。因为反腐变成权力斗争，没有变得一个公开的法治化，社会可以监督，老百姓可以参与这样一种真正的反腐，那么也就是说反腐走入了一个歧途了。那么这样一种反腐把国家一起啊事实上处于一种停摆状态，连中国官方自己的媒体也都在批评这种现象。所谓的一些党政人员啊、党政干部啊，在怠工啊，因为大家都处于一种互不信任、观望。中国官场历来是多做多错嘛，这个时候像这样一种反腐，事实上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停摆起了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印证出过去中国发展靠腐败作为润滑剂啊这样一种不健康机制的这个弱点啊全部暴露出来了。另外一方面，像他在其他各方面的提出的这个改革，尤其是像依法治国这种方面呢，恰恰是他采取的行动是反他自己提出的口号的，你比如像抓律师啊，对于一些他要整肃的对象，搞这些株连制啊，搞文革式的这种中央电视台这个示众啊，基本上都是让过去文革以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法治啊，遭到了一种巨大的破坏。这种破坏仅次于64的血腥镇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种大败笔，这个也为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中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你刚才问2016年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我的感觉他因为大权在握了，会更加任性了。这种任性在外交方面，当然他应该不会有2015年那么顺了，因为这个钱包开始缩水了嘛。像这样再继续大撒钱，也已经遭到了国内各阶层的反弹。这种情形跟国内的经济状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 一方面是经济下行，一方面是晚年大把杀钱，老百姓的心理感受，各级官僚的这种心理感受，大概应该有一定的承受度。到了一定的阶段，我想2016年不会比2015年好。那另外一方面，他如果不能使得这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的话，他的这个反腐有可能是会走向反面。也就是说，虽然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力量发动政变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意外事件啊，来推进中国的变化，使得它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常化的发展，而不是一种让那个红卫兵之政、文革的这些世界的祸害有可能阻止掉。现在看不出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有这种变化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社会都不会为之惊讶，大家都也感觉到是一种并非不能接受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来讲，就是大家对他的心理预期跟3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老百姓也好，官僚也好，都已经意识到你这个赵家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当局的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种宣传，越来越失去底层老百姓的认同感，尤其是经济上的贫富差异啊，中国发展经济的红利，老百姓没有收到这个实惠，这样一种情形下面呢，老百姓也有看好戏的这样一种心态。我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看着你出丑，这样一种心态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普遍。我想2016年啊，这种趋势都会变得越来越明朗。
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采访美国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点评2015，展望2016的发展，是由林兰采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